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我是董小姐。上周五呢，让大家有点担心啊，市场出现大波动，形成了一种恐慌情绪。那国内的创业板呢，跌幅是达到了 4% 啊。那亚洲其他市场也不好受，韩国的股市呢是跌幅接近 6%， 日本呢是跌超了 4% 啊。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在连续出现了数月大幅上涨之后，现在表现出来了不稳定性，这个是不是预示着拐点的出现？短期之内怎么看这种变化？是不是需要调整参与的程度？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最近这几天的重要消息和背后的逻辑。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核心的事件和触发因素。我个人理解是围绕着美国的人工智能龙头公司 OpenAI 展开的。最近呢，美国的媒体扒出来 OpenAI 有可能会推迟上市，推迟的理由呢是目前市场上可能给不出来它的创始人所想要的万亿估值。我们说估值的支撑因素就是你未来的成长的可能性，或者是你现在的财务数据啊，来证明你现在的增长速度足够快。那么人工智能这个大的产业链当中啊，它有一部分环节是要承担最终商业变现的，这个重大的任务是落在了大模型领头羊身上啊。因为其他的一些卖芯片的或者是卖存储的公司，那么大家呢是上游卖铲子的，但是最终你面对终端客户，不管是企业客户还是个人客户啊，是要看这些领头羊，也就是这些大模型公司，你能不能把最终的这个技术和服务把它卖出去啊？之前几个月的时候曾经传出过 OpenAI 的财务数据并不乐观，包括它的付费用户数啊，增长速度远不及市场的预期。那么现在呢，这个鬼故事又重新的被讲了一遍啊。那么推迟上市很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呢 OpenAI 这家公司它具有串联性啊，因为它上面供养了那么多的云服务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此芯片公司、存储类公司，那么现在呢，最终端它这个地方赚不来持续性的大钱的话，那么上游到底在分什么？上游现在热热闹闹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能不能持续啊？这个是大家行业内一直都知道存在，但是偶尔淡忘的一个鬼故事，那么现在又把它想起来了。这个情绪啊，不光是会影响到美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当中的公司，也会影响到亚洲市场、韩国市场、日本市场，包括中国的一些产业链上的配套商啊，也会多多少少会被传染。那么尤其是香港市场当中还有两家大模型公司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面对着拐点的压力。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说到的是仅限于大模型公司啊。那么美国这边呢，在这个坏消息发布之后啊，实际上他也想办法去捞，或者是想办法去搞了一个对冲啊，就是紧急的，大家看到老大数据不好的时候，马上就转移到了老二身上。所谓的老二呢，就是美国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叫 Anthropic。这家公司之前几个月跟美国政府关系搞得很僵啊，那美国政府直接把它的一个最先进模型给它禁掉了，不许开业了，不许卖给国际上的一些其他的企业级的客户，直接把它的裁员给断掉了。那么就在这两天，传出来了反转消息。美国政府全面松绑，是允许 Anthropic 的旗下最强的模型能够直接卖给100家国际上的大公司。当然这100家的名单是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啊。那么现在呢，它的大模型又重新可以提供现金流了，又重新可以开门做生意了，这个就是扶持了老二。这个多多少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的极度恐慌情绪，因为 Anthropic 也是一个目前看上去万亿估值的大模型公司啊。那么即使 OpenAI 上不了，它能够在2026年下半年正常上市，拿到一个好的估值水平啊，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所以我们来做个小结啊，在最近这两天围绕着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传出来的这种扰动性的消息啊，可能继续会导致上下游的企业出现分化，下游的企业呢会感受压力，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大模型的公司啊，那么上游的企业可能继续还会享受顺风一段时间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大模型，一方面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营收的压力啊，这个是鬼故事困扰目前的估值，那么再加上中国在香港市场当中的那两家大模型公司之前的估值拉得比较高啊，处的位置确实是比较危险。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 那几家公司之前上市的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可能会面对集体的解禁，这个解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资金上的压力啊。以前它的估值拉得那么高，有一部分是受益于股份的稀缺性，那么现在呢不存在了，这个可能会遭到一些卖盘，所以整个的七月份对于港股市场当中的大模型公司可能要格外的小心。那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工智能上游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啊，也就是卖铲子的那些环节商业模式啊，可能还会继续的享受一段时间的顺风。那么涨价效应越强的，相对这个确定性可能也会高一些。最近我们在圈子里面每周日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份涨价名单啊，涨价清单，大家可以来参考。那本周呢，包括像一些电子及硫酸、硅片、靶材，还有持续受到供应限制的光刻胶、功率半导体等等啊，这些都可以供参考。当然啊，有的朋友也比较担心说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现在其实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形成了明显的抱团效应，那么马上就临近于上半年结尾，六月底的时候，那么会不会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啊，现在就选择落袋为安不抱团了，尤其是一些基金可能有业绩上的压力，有排行啊，那么现在呢选择止盈，那会不会造成市场的一部分的抛压啊？那么我们也是稍微追踪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有没有大面积的从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当中资金涌出，到现在还没有特别的看到。很多的基金在做调仓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些是减仓了传统的一些赛道，那么加仓的领域啊并不多，加仓的更多是处在相对中间型的赛道，也就是它既能够沾到一部分的科技属性啊，然后之前又没有出现大面积上涨的，这个最典型的包括医药和医疗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啊，不光是因为之前没怎么涨啊，大家注意到了它，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医疗这个板块其实不是属于传统领域，它未来的科技属性可能会继续加强，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渗透，其中的代表就是医疗领域。在最近呢，不管是国内和国外啊，都出现了一些零零星星的尝试的案例，这个有可能会让医疗变成今年下半年人工智能下游应用的一个重要场景啊，这个也蛮值得关注。所以总体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从资金的这个动向上，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苗头证明说抱团开始出现瓦解了。那当然还有的朋友会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啊，就是上周五当市场大跌的时候，那么各大财经媒体大面积的报道了苹果这家公司它产品涨价的消息啊，那么从这个消息上衍生出来了大家的猜测，认为说你看苹果都因为存储芯片这个成本上升啊，那么导致它不得不去涨价，那么会不会因为涨价而抑制一部分的需求啊，导致最终自己因为涨价把自己给涨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那么市场才出现了快速的下撤。我个人理解这个逻辑其实是有点牵强的，当涨价已经蔓延给了传统的消费电子的时候啊，其实中国产业链当中的配套型的企业可能会更加占优，因为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啊，是终端产品和低端产品是明显占优，高端产品呢目前正在攻坚的过程当中，如果只是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当中的环节的企业来说，那么中国沾光的这个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传导到了中端产品和下端的低端产品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些配套公司反倒能够跟随式的多喝点汤多吃点肉啊。所以苹果公司涨价的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啊，是可以两面看的，当时来看的话大家可能把它解读成为一种压力啊，但是你等到过一两天两三天，可能这个结论和思路就会不一样，甚至会出现一些反转。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思路的梳理啊，就是临近于半年尾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很多肌肉记忆开始出现，就大家认为资金偏紧张，那么很多的资金会不会从热门赛道当中落袋为安止盈等等啊，那么市场跟着抖一抖都很正常，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鬼故事，也就是 OpenAI 推迟上市的这个传闻啊，那么都让大家怀疑人工智能的持续性的问题。但是现在呢，从资金的层面上来看啊，还没有出现瓦解的迹象。另外呢，就是在人工智能的上游还在屡次的出现不停的涨价的消息，包括一些原材料，包括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啊，现在这个趋势还没有被打断，所以在人工智能上下游可能会产生某种分化，就是下游需要负责赚钱的那个大模型这个领域啊，现在呢日子稍微有点难过，这个需要格外的小心啊。那么上游卖铲子的这些公司啊，卖原材料卖关键零部件的，现在还是在 锣鼓喧天的不停涨价，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沿着顺风继续有惯性的上涨，那么资金呢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因为风险的问题啊而大幅的撤离，那么人工智能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仍然是市场当中主导的脉络啊，这个脉络呢就是要往更细处去看，往更垂直领域去看啊，除了上游的这些卖铲子的，还有包括下游在物理世界当中的应用啊，那么这个包括机器人这个赛道啊，那么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观察一下，另外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医疗领域当中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最终的一句话，现在的这个行情可能仍然值得参与啊，但是要保持随时可撤的一种灵活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已经很高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咱们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